你们这三位一体的神创造了美丽的世界，可是你的对头却来破坏它，把罪带进这个世界。我们所有的人生来就有罪性，可是神，你的筹算那么宝贵，你愿意在适当的时候，让我们这些人可以来被你拯救，可以仍然回到你的怀抱里，为你所有这一切的工作，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这是世界上宇宙中最伟大的工程，是在暗中在灵界里在进行，但是也可以有形有体的临到在地上接受你的人。主，我感谢赞美你，这是一个伟大奇妙的故事，爱的故事。多少罪人蒙你拯救，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那些败坏的辖制中可以被释放，进入你荣耀的自由。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继续运行。主，我们人的话语有限，我们也不是那样子的通透了解，但是我们按着我们所知的，主，来领受你的一些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来做工，帮助我们逐渐逐渐的明白，逐渐逐渐的更深的跟随，以至于更被带进你的恩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知道福音 OK， 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我在说，我讲这句话，其实神先是对我说的，这本圣经是宇宙间最宝贵的书。认识神、进入神荣耀的人都说，你学尽的地上一切的学问、知识、技能，如果错过这一本圣经，你还是错过了一切。因为这本圣经，神的话、神的灵、高莫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这个人被引进神光明的天路中，可以得到耶稣。如果我们没有耶稣的生命，离开世界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当传道人有一个特权，比一般人更多知道人离开世界的时候的那一种光景，因为我们常常被请去办罪司礼拜。好，当看着人遗体进到那个火化的里面，当要为主持追思礼拜，要仰望主，要说些什么话的时候，当想到这一个人的一生结局是如何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圣经讲不要去宴乐之家，宁愿去招丧之家更胜于去宴乐之家，因为它会让你知道生死的结局，教训我们的心。好，那我实在非常感谢主，圣经这一本书，圣经这本书太宝贵，所以魔鬼用各种办法让我们不喜欢读这一本书。好，那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这本书呢，66卷，前面的39卷，好，这本书前面的39卷是讲到旧约。OK， 好。第 四十卷开始就讲到新约，就是福音时代，福音的开始。那保罗，我今天的题目是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福音是给全世界每一个人预备的。好，保罗蒙神拣选，是传福音的使徒。他曾经在圣经上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我们如果看过圣经，我们就知道保罗传福音，哇，实在很棒哈。那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他这个不得已不是他不甘愿哈，而是好像里面有一个圣灵在神的爱哈，神的爱，神的真理的灵在催逼哈。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哈。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这是保罗讲的话哈。因为什么？因为神怜悯他，爱他，把他从极大的错谬中截回到基督的面光中。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讲过很多次，用不同的说法来强调这件事哈。我们这个人也常常要被神调理，从许多的错谬中被调理。比如说我最近读到，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基督临到我们，让他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脱离那种软弱。那当我看到别人也跟我们一样，像以前那样在打滚的时候，哦，因为我们曾经被拯救，所以我们就能够有同理心，就渴望这个人也被拯救，对不对？那个保罗就是，因为他自己是那错谬的那么厉害哈，那所以使他从亲身经历中知道，从神来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就是神亲自向他显现，哈，神亲自向他显现，所以呢，他神亲自跟他讲，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呢，他就回转过来了，好，所以他知道从神来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神让保罗经历了这一切，他知道他是主，他就跟随他，遵他而行。以后他这个人被建立，我很渴望我们大家对保罗的这个改变，他生命的改变，其实保罗生命的改变，那种原则也会是我们这个人生命的改变。神的爱在他心中激励他，使他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使他们得福音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一个慧珠姐妹，她曾经吸毒，那么苦，那么可怜，她的母亲都说你这个垃圾，她母亲花了很多钱要帮助她能够戒毒，都没有用，煎熬进去出来又进去，结果就在一次人家进监牢里边传福音的时候，好像他里面被触动到了，他就说他要决志信主。你知道神就做工了，所以你看那个传道人在那个时候传出了神的话，圣灵做工，结果这个人呢被触动了，他接受主了。后来你知道他怎么 他那个毒瘾呢被释放了，正是他自己所没料到的。他出来以后，他那个大姐头就是拿那个很高级的那个毒品药给他，他不要。大姐头觉得很奇怪，你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不要？他就是不要，而且他说他要奉献自己，分别为圣归主，所以神就用他到各个学校，现在台湾有很多学校、电台、军中、监狱，好、哦，去宣导这个戒毒的事情。啊，因为他自己在那里边打滚，多么痛苦！一旦被拯救了，所以他就有那个心，要去救这些人，把他们从那个罪坑里边拉拔出来。好、哦。那保罗也是这个样子。穆安德烈曾说，圣灵的内住跟这个圣灵在基督里的工作，乃是保罗执事的隐秘泉源和神圣能力。为什么保罗传福音那么有果效？他的话一出去，那个灵界都在被搅动。为什么？因为他这一个人就是被神深深的吸引，被神的爱大大的怜悯到、哦、那他回转归向神。保罗能够为神得人，甚至搅动天下，不是无故的，跟他回转归向神，神得着他回转归向神，然后他让圣灵感动去遵神而行，就像那个约翰牛顿一样，好，一个一个这样实在的被神得着。所以呢，我们来教会，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从神来的福音的好处，从神来的那个大能来释放我们，哈。那但是保罗他也说，这是一场征战，我传福音给别人，别人得救了，但是如果我自己不继续的保守在神的爱中，好，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一方面是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的感动来，神的吩咐来，神的教训临到，神的督责来，我们需要向神有回应，需要跟神合作、哦、那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那因为保罗跟我们传的福音不是仅仅得救的福音，不是来拿到一点福音的好处而已。保罗跟我们传的福音是，你去看罗马书你就知道，他传的福音是我们被神得着以后，我们里面的生命有一个肉体的生命，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他传的福音是继续，我们要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来致死我们的肉体。那这样子呢，一路走一路走，好，是这样子，到最后我们这个人可以被神改变成像耶稣的样子，成为他的种子，那就像耶稣一样很有全能的，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光跟盐，可以发出那个影响力。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是逐渐的被神改变，逐渐的带出影响力，好，所以他最后，因为他跟神的关系那么好，他是那么的爱神，那么的为耶稣摆上一切，好，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我都是要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照常显大。他不在乎他的人生 是什么样的境遇，他在乎他是跟着神走在神要他走的路径上。就像耶稣说，服侍我的人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就要跟我在那里。那所以保罗呢，到最后他深知基督的奥秘，基督是神的奥秘，如果不是父神乐意启示，没有人能认识。好，那神既然乐意将神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保罗心里，我们就可以借着他的传讲得听关于基督的真道。我求神保守我们，坊间有很多的讲道，我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听到从神来的，因为有时候有很多的掺杂，因为我们人有时候会有很多人意的掺杂。那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他传讲得听关于基督的真道，那这个是要有真道出于神的，出于神的。那不是像哥罗西书就特别讲到就是有一些虚假的一些掺杂，一些虚空的妄言，一些不照着基督的就会搅扰教会的生命的建造。那所以他知道一定要有从神来的基督的真道，照着基督的话来喂养我们，来带领我们。那保罗也为教会祷告，除了神的话要有神的灵。所以他说求父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教会，使他们真知道他。需要有神赐下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那这个都是保罗在祷告的，在求的。那神是真实听祷告的神，他就听他的祷告。所以基督对于我们这一些平凡人来讲，没有像保罗那样子的好像特别的一个好像保罗要成为这个特别有用的器皿要经过很多苦的，因为跟魔鬼在角力，会经过很多的苦。那对于我们这些人呢，基督似乎是太高深莫测。那保罗蒙了怜悯，效法了基督，而跟他一同受苦，一同得了荣耀。所以保罗也鼓励我们，因为他效法主，所以他就跟神同享荣耀。他效法主，就跟主一同受苦，那他就跟主一同同享荣耀。所以保罗呢，可是基督是那么的高深莫测，我们好像没有像保罗有这样的启示。神就借着保罗鼓励我们，保罗是有血有肉的活在人间的一个人，所以他就鼓励我们这些信徒效法他，如同他效法主。那是圣灵感动他借着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那保罗原来是一个好像追求主，追求什么事情都是很尽心竭力的，那当他没有心，没有全然让真理带领的时候，他的这种出于他血气的这种热心，有时候反而使他陷于更大的罪，对不对？出于肉体的那个尽心竭力，不是出于神的，出于肉体的尽心竭力，反而成为 真正信守真道的人一个很大的逼迫。好，那所以我们就发现在保罗的生命，他就越来越被神调，越来越被神调。以前这个马可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偷对了，下次不让他。好，那你说也不能说他不对。好，那巴拿巴就接纳马可，可是后来马可被巴拿巴接纳，马可被改变了。后来保罗呢，他也能够接纳马可。你就看到他的生命在改变。以前他觉得，哦，我是为神尽心竭力，我受的苦比他们都多，我怎样我怎样，我不比他们差，哦，原先是这样。可是慢慢慢慢，他就越来越谦卑，到最后他说，在众人中我是最困难，就越来越谦卑。那个都是神在他生命中所刻画所做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保罗蒙光照而回转归正的见证来学一些功课。我列出这个大概就是基本上，如果这几点我们把握住，那常常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学习，大概神会保守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第一个就是祷告。记得那当在大马色的那个大光比日头还亮的大光照到他，使他的眼睛都瞎了以后，他经历这么大的事以后，他接下来的三天不能看见，不吃也不喝。我能够了解那是很自然会有的反应，因为是太大的震撼。他在做什么？他就祷告。所以诗篇六十二篇，我们请景深给我们弄一下那一篇好不好？诗篇六十二篇这边是讲到大卫他的诗啊，他在安静等候神。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啊，大卫写这一篇诗，他经历人生很大的困顿，人家都要攻击他。然后他说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然后第五节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然后第八节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就当保罗经过那么大的震撼的时候，其实他以前在犹太教的时候，他一定就是过也是用心灵侍奉那三而一的神，用心灵侍奉那一位神。他很忠心，他也一定是有祷告的。可是这个时候他来到神面前，他倚靠神。神啊，我错得这么离谱，我逼迫了你。好像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跟神沟通。那这个祷告帮助他，他知道神没有放弃他，
神爱他，神跟他说，你进到这个城里去，会有人告诉你怎么做。所以他在那边祷告，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眼睛瞎掉了。其实那个眼睛的瞎掉是外面的一个 image 来形容他里面是瞎掉的。那他在那边祷告，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神跟他说，会有人告诉你怎么做。谁会来告诉我怎么做？好，他不知道。结果神果然差了一个亚拿尼亚来告诉他怎么做。这个亚拿尼亚居然跟他说：“兄弟保罗，神差遣我来叫你能看见。”结果叫他的眼睛真的得看见了。他亲身经历这么奇妙的事，哇！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个亚拿尼亚居然受神差遣来一句话就叫他的眼睛得看见，而且来按手让他被圣灵充满。亚拿尼亚又跟他讲，你要起来求告神，你要受洗。所以当我们碰到人生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祷告是我们应该有的。你看保罗写圣经的话，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他很明白，他为什么写得这么清楚，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他为什么写得这么斩钉截铁？因为他就是过这样的生活，他就是过这样的生活，然后他就得了越来越多的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滋润，越来越满有神的生命做他的荣耀。所以保罗写在圣经上的话，一方面神向他启示，一方面他实质的经历到，他里面就有一句话，不住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也来学习常常来祷告，常常来祷告，按着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让我们这个人的心态，我们这个人的说话的方式，那我们来做的抉择，都常常来跟神调和，跟神调和。那所以这样子我们会常常被神好像把我们从偏差里面归正，好，那越来越归正，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好像正中那个，解决问题就正中那个要害，好，好像我们就越来越能够，好像感受到神的心意，对这件事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很容易体会到神的这个。神的心意，第一个就是要祷告。他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因为神是爱我们的。在旧约以赛亚那边讲到说，他在锡安放一块磐石，是可靠跟稳固根基的磐石，可以常常来依靠他。神是爱我们的，神是眷顾我们的，可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很乐意跟我们心里有交流，所以呢，我们要来跟他倾心吐意，说出我们心里的心情，他很乐意了解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二个，要按着真道所启示的来领受而顺服，按着真道所启示的来领受而顺服，这个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一个错误的引导，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一个错误的引导把你 绕了一个弯路，结果时间亏损了，资源亏损了。那如果我们按着真道所启示的来领受，我们就走直路，就走直路，不需要有那一些亏损。那这个这边的一个原则，我是引用《使徒行传》第五章29-32节这一段话，是彼得他们回应那一些不要他们奉主的名传道的这一些上流的这个宗教界领袖的话，他这样说，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吗？没有，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为什么？他讲出一个事实，他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这个是神在远古就应许要来成就的救恩，那事实应验了。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用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31节这句话很重要，神高举耶稣，耶稣降到至卑，得胜一切，升到至高，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归给耶稣，叫他做君王，做救主。他已经得胜一切，他可以是君王，他本来就应该是君王，因为他得胜一切，他是救主，将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神乐意把悔改的心给人，乐意把赦罪的恩给人，但是他来是要做蒙恩罪人的救主，不仅一次得救，而且要继续的把自己的心跟神调得合宜，继续的来得救，得救，从罪里边释放出来，从世俗的漩涡里边，世俗的这个迷惑，被救出来，从自己老自己的那个匣子里边被救出来，那耶稣基督来可以做这样子的救主，可以做我们这样子的救主。然后他不仅是做救主，他要做我们的主，做我们这个人生命中当家的。那神把悔改的心赐给我们，神也给我们赦罪的恩，我们可以得赦罪的平安，但是我们要尊他为主为王。那彼得说我们为这件事做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已经显明，这一位耶稣基督本来就是应该我们人类我们人的君王跟救主。好，那我们为这件事做见证，我们顺从他，圣灵就会赐给我们。你们所看到的这些神迹奇事，就是因为我们顺从他，我们让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让他做我们的君王而发生的这些事。所以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件事做见证。所以要按着真道所启示的来领受而顺服。第三点，求告主名。罗马书第10章第4节，罗马书10章1-3节我们上次讲过， 犹太人也非常热心，保罗以前跟他们一样很热心，可是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肉体行律法的义，他们不服神的义，所以他们就逼迫了基督徒，神把他劫回，然后他讲说律法的总结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现在要讲的就是信耶稣基督而得着义，这个信呢不只是一个概念，心灵愿意，就像施洗约翰讲，结出悔改的心，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还有那个雅各，使徒雅各他说有信心，真有信心一定会带出一个信从的行为。如果你说我有信心，可是你却没有那样的行为，好像一个身体，好像没有灵魂一样，没有生命。所以他说这边讲是信从基督就可以得着义。每一次我们信从耶稣基督，就是耶稣讲的十字架的道理，你如果因着耶稣而放下自己，你就会得着耶稣的生命，那个就是义。耶稣就是旧约新知本所讲的耶和华我们的义，他就是神自己，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无论我们信从基督就会得着义。罗马书第十章六到十节他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神在天上，难道我要去天上，不是，是因着信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第八节很重要，他说这道离你不远，这个活泼长存的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所以这个真理很奥妙，如果不是神来开启，有谁会想到因着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主的辅助？没有，对不对？那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就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在台湾认识一个弟兄，他现在好像已经移民到加拿大了。他当时怎么信耶稣的？他有听人家讲过耶稣，可是他还没有接受。那他也知道有很多宗教界的一些这个神那个神这样。后来他有一次不晓得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好像有一个属灵的征战，他感觉有一个灵界的一个搅扰，那他想要摆脱这个，他就叫了很多他所知道的都没有果效，最后他叫到耶稣的释放，后来他就信了耶稣，就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感谢主。好，第四点是奉主名受洗。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信而受洗。那通常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一个决心。有人说受洗，就像是犹太人他们出红海，那有那个埃及的追兵在追，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埃及的追兵就没有办法继续追了，因为埃及的追兵跟着去， 那个海水复流就把他们都淹没了哈，所以他们就脱离这个，所以受洗呢，受洗很重要哈。但是一般人我们受洗，所以有时候有些家长说你信耶稣没关系，可是一讲到要受洗他们就要拦阻哈。但是这个受洗，我们当时受洗的时候，一般人受洗都是有一个意愿要归给耶稣，但是好像我们真理没有那么的清楚了解哈，所以一般就是啊，受洗我就表示我是基督徒了，我是信耶稣的了，我是主与主的了，那有这个概念，但是那个里边的那个内涵，那真理的内涵，我们有没有了解？那这个在罗马书第六章，保罗讲得很清楚。那为什么他会讲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心里有所开启，他才有办法讲得这么清楚哈。他说：“我们受洗是什么意思呢？啊，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是跟他同死了。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啊，好像进到水里就跟他一同埋葬死啊，埋葬哈，然后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当我们从水中出来的时候，好像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我们依靠父神，依靠这个荣耀，这个里面的这个生命的荣耀，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个都是一个信心的动作。以前那个李拓森，他得了病，很严重的病，好像都躺着都没有办法动了，大家都在为他祷告。那结果神给他话说：“你因信而立，然后他被那个话，好像被那个话影响哦，他顺服主，就因着信，他就起来了。哎，以前不能起来，他就起来了哈，因信而立。然后神继续说：因信而行。哎，他就开始举步。”结果那个力量来了，把那些为他们祷告的人吓一跳哈，神迹发生了。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所看到的，那个保罗看这个人有信心，然后就发出一个吩咐，哈，或者是彼得他们看着有信心，就发出一个吩咐，都是跟这个一样，哈。就是一个信心的举动，然后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如果我们真的跟耶稣同死了，我们的肉体就不再发动，那基督就来活了，也就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话我们要常常操练，我们要常常操练，让我们的旧人，让我们原来的情绪，我们天然人很容易有的观感，像我的娘家，我跟我的二姐跟我的大弟，我们三个人平常都是非常公义的，看到不讲道理然后蛮干的，我们都会很非常的没有办法忍受哈。 那可是要在基督的爱里呀、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安静我们的心，跟主说：“主，我不要凭着血气来应对，我需要是我很看不惯这个。我们知道你也很看不惯，但是主你有爱，哦、所以我们就要我们让我们的这个情绪，让我们的这个天然人的这种反应先下来，好、哦，那为那个人祷告，让神的爱进来。”代替我们对他可能有的论断或不以为然，那这样子我们的旧人跟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我们里面这个带着肉体的这个生命就是罪身，致使他，我们就不需要再犯罪，不需要做罪的奴仆，因为如果我们算他死了，已死的人是脱离的罪，这个就没有办法发动了哈。那我们若是跟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那是一定的。所以为什么需要等候哈？等候就是给神一个机会，让圣灵，我们安静下来，我们不动。我们不凭靠我们自己天然人的喜欢不喜欢，想这样想那样，不让这些动，我们把这些都安静下来，来到神面前。很多很多年以前，我跟大卫牧师要去看我在台北的舅舅。我结婚的时候是他带领我进那个新娘子千纱，然后把我的手交给新郎了哈，这个舅舅，那我们很想去跟他传福音，结果我舅舅一看到我们奶奶，立刻来来来，我们去吃饭哈，带我们去一家很高级的餐厅去吃饭哈，啊，那一天我看到那个 waiter 站立在我们旁边，等着我们点那个菜，哦，我们要吃什么菜，他很毕恭毕敬的在那等。我那天我突然想到，这个就是 wait upon， 就是在侍立在我们面前，对不对？啊，那一天我们是要被服侍的，啊，要听我们的吩咐的，我们是主人，对不对？那他们是 waiter， 啊，他们就恭候在我们的面前，听看我们点菜这样哈，那。我那天有点被提醒，我来等候主，来到神面前，岂不也是这样？主是主，我是要来侍立在他面前，恭候在他面前的。那个 waiter 不会有他的，我们可以说，哎，你可以给我们建议，你们这边的菜是哪个比较好？他可以讲，啊，如果没有的话，他不能出意见的，对不对？那我们也是。主在我们里面是主，那我就是侍立在你面前，恭候在你面前。所以让神的心意，让神的真道来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放下我们的见解。我们人很容易有先入为主，我们会受制于我们成长的环境背景啊，有时候我们会有我们一些天然人的一些生命的倾向，这些都要先沉淀下来，然后安静下来。啊，我们若是这样子跟基督同死，死了就不动，对不对？然后耶稣死了就不动，躺在坟墓里，是圣灵主动来到他的里面，运行在他的从头到脚全身，啊。运神圣灵运行到哪里，就把那个仇敌的死亡的权势赶除出去，那就活过来了。所以我们若跟基督同死，那圣灵就会动工，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那他死是像罪死了，这个是指耶稣基督只有一次，他活像神是永远活着。基督本来是不需要死的，基督本来是不需要死的，他来为我们死是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当他活过来，他是永永远远活着。他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十二节十三节很重要，就是很实际的生活里面，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那个罪就是偏行己路，随心所欲。那不要让罪在你这个人的 身上在那边好像为所欲为，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每一次如果我们真的是很真心实意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很真心实意的照着这些里边所讲的，那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口、我们的眼、我们的耳、我们的手，比如说我们的眼不要去看不需要去看的，我们的耳不要去听一些神所不喜悦的，我们的口也不要讲不信的话，神就是不造就人，也不造就我们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学习，这个不是一步就到位，但是我们如果常常这样子的学习，真的我们会发现那个圣灵会临到，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我们要把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子，你会经历到圣灵的充满，因为神会自己，神的灵会自己为他自己的话做见证。那这是个原则，就像保罗，如果我们保罗他就是一直活在这种的里面，那如果我们让这些原则也一直在我们这个人的生活的里面来帮助我们，我相信逐渐逐渐我们会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你会越来越实质的感受到，而不只是思想上的一个概念而已，你会实质的感受到。那我求主怜悯我们，这一条路虽然是窄路，好像虽然不像有一些人说哎，很随意啊，很快乐啊，但是我们在欢乐当中可以让圣灵来使我们有一些 self-control， 我们来留意神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信了耶稣我就欢欣喜乐，好像不知道神在哪里。我们要知道我今天成为基督徒是因为耶稣替我成为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就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成为我里面的义。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求神来提醒，感谢主，这样子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每一次我们信从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就会来救我们，一定会救我们脱离，一定会救我们脱离。 以前我们不是很认识自己，但是当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逐步逐步我们知道，哦，什么是黑暗，什么是软弱，逐步逐步被光照，那我们都可以来跟神祷告，我们都可以来依靠神，都可以来求告他，那都可以来跟他说，主啊，我愿意放下我天然人的这些方面，让你来代替。那你就会发现，保罗他就是这样子，越来越满有神的荣耀。所以他说，我在地上虽然受很多的苦，在人看来真是苦，可是因着我为耶稣的缘故去受这些苦，然后神的荣耀就临到我。他说比起神临到我的荣耀，这些荣耀是有分量的，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也知道这个荣耀会存到永远，因为那是耶稣的生命。那比跟这些荣耀比起来，我受这些苦好像是自战自清的苦楚，那是他的经验。那我们试着来跟着保罗效法他，我们跟着保罗这样子的来经验，好不好？所以求神让我们在意神的话，一下子不能读很多，但是我们可以实在的一点一点的来在意，一点一点的把它放进来 put into practice 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那这样子我们蒙称赞，是神称赞我们。别人也许看我们的进步不是一下子很多，但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好，那至终我们会像保罗一样说，哦，我跟你走同样走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耶稣指使我们走的路，它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越来越多得耶稣，我越来越知道什么叫做荣耀，什么叫做神真实的同在，我也越来越感受到他真是我里面的力量，然后喜乐的泉源，活水的泉源，越来越实在。好，求主帮助我们，不只在生活上得神的益处，我们里面的生命也逐渐被他建造起来。好，好，我就交通到这里。